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真的是那样爱我们，愿意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这一生真的就是知道，如果我们不认识你，生命实在是毫无意义。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实在是智慧很有限，我们这个人也真是有罪的人。然而主，我们愿意谦卑地到你面前来，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来寻求你的面。我们读这一卷传道书，我们真是常常感到是在解释这些话语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卷书的信息是很清楚的，我们盼望你真的用这卷书对我们说话。主，当我们坐在你面前默想这些话语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向我们说话。除非圣灵把这些话来开启，我们就不可能真知道，我们的了解也可能只是一种理性上的了解。我们把今天这堂课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今天要看第八章，我们上次有两节没有讲完，我们要先把这两节讲完，也就是第八章的第八节跟第九节。因为上次我们在第七节说到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没有办法知道将来，因此第八节传道者他就列举四方面人类的无能。第一个，我们中文圣经说没有人可以有权力掌管生命，原文是说没有人能够掌管灵或者风。这个字我们知道就是圣灵那个字啊，那圣灵那个字就是英文就是 wind 或者是 spirit。 那么灵或风，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生命啊，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神造人的时候向他吹了一口气，那个灵或者风也可以是 breath， 就是气息，所以这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中文圣经就把它翻成没有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当然有人把这个字翻成魂不管怎么说，可能这个没有人有权利掌管风，它主要的意义的确是讲到我们人的生命，所以呢没有人可以留住他原来是说没有人可以掌管把生命留住。这是第一个人类的这一方面是没有能力。第二方面就是没有人可以掌管死期，就是他死的时候，我想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很深刻，我们没有人说我要什么时候死，我不能够决定我死的时间那第三不能免除征战，其实他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在战争的当中你可以 discharge， 就是你在战争进行的当中你可以退，可以退出来，这是没有人可以做这样的事。如果你今天已经在战场上了，你就不能在一半当中你就可以退出去所以这是第三方面人类的无能。第四方面是邪恶的人，他的邪恶不能够拯救这些好行邪恶的人。换句话说，这些行邪恶的人他们没有不能够没有他这个邪恶也不能够来拯救他，所以他从这四方面来进一步的举例说明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换句话说，很多事情都不是在我们人的掌管之下，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他就做出最后的结论。他说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件事。这里是类似第一章十三节，他讲到他用智慧来查考在日光之下 天下所做的一切事。所以他再一次说，他说这一切他都看见了，而且他 是在探究这个人生的意义，探究在日光之下，就是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然后他就举出，他说有时这人管辖那人。我们知道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君王的权威，所以他在这里他说他在查考这一切，那么他就看见有时候这个人管辖那个人，令人受害。这个谁受害呢？当然是他，虽然没有说是哪一个人，但是在上下文来看，这个受害的是那个被管辖的人。所以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有权柄管辖那人，然而呢却令那个被管辖的人受害。这也是回到前面第八章讲到这个君王的权威。所以这一节有人是把它跟一到八节连在一起，认为是一个结论，也有人把它放在后面，就是跟第十节开始，但是我们是把它放在前面，因为主要是因为这里提到管辖，这个是跟前面那个君王的权威这个主题是有关联。好，然后我们就接下来看第十节到十五节这一段，主要是讲到生命的不公平。首先在第十节 A， 就是第十节前半，是传道者对恶人的观察。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在整个传道书里面最困难解释的经文之一，也就是说它本来希伯来文的文法和那个字义是非常难去解释其中的意思啊。那在这节开头有一个片语，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开头一个片语呢可以翻译为在这样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中。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中文圣经所翻译的，接下来我们中文圣经所翻译的，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的事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一段有几种不同的翻译，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一节是整卷书里面最困难解释的经节之一，所以接下来这一句呢有很多种不同的翻译。那我现在就列给大家三种啊，这三种是最可能的。第一个可能的翻译呢，我就把它念出来给大家哈。我看见恶人埋葬，他们前来并且离开圣地。我看见恶人埋葬，他们前来并且离开圣地，并且在他们曾做这些事的城中被人称赞，并且在他们曾经做这些事的城中被人称赞。那我们晓得对以色列人来说，正式的葬礼是表示尊荣，我们上次也讲过哈，有一个财主他不能被埋葬，这对于 犹太人来看是最大的一个不幸。即便是囚犯，即便是战俘，都能够被埋葬，所以呢能够被埋葬是一个代表尊荣。那么他们前来并离开圣地，这个圣地 Holy Place 显然就是指向耶路撒冷的圣殿啊，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前来并离开圣地，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到圣殿，这是描述他们宗教的敬虔啊，也就是这个恶人他们虽然是行恶，但是呢在宗教上有一个敬虔的外貌。好，所以如果照这一个翻译的话，意思就是说传道者他看见恶人确实也会死，但是呢即使他们死的时候，他们能够得到尊荣被埋葬，因为我们说这个能够有正式的葬礼是代表一个尊荣。所以他说恶人呢他们死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得到尊荣被埋葬，并且在他们做这些事的城中。做什么事呢？一方面是他们行邪恶，另外一方面是他们有宗教的敬拜，因为他们前来并离开圣地。所以 这些恶人他们死的时候能够得到尊荣被埋葬，而且在他们行邪恶和宗教敬拜的城中他们被人称赞。换句话说，这里是在讲到恶人得的报应，他们虽然行恶，可是死的时候能够得到尊荣的埋葬，而且他们还可以被人称赞，在他们行邪恶并且有这个宗教敬拜的那个城里面能够被人称赞。这是第一个可能的翻译。第二个可能的翻译是，我看见恶人埋葬，他们前来并离开圣地。这跟前面一句一样哈，后面一半不同。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在城中被人忘记。哇，这个是很简直是南辕北辙的意思哈。我见恶人埋葬，他们前来并离开圣地。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在城中被人忘记。如果是这样的翻译，意思就是说，他看见虽然恶人作恶，可是能够得到尊荣被埋葬，而且呢，他们进出耶路撒冷，他们有这种宗教的敬拜，显出宗教的敬虔，而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却在城中被人忘记。这是第二个可能的翻译。那么第三个可能的翻译是，我看见恶人走向这个埋葬这个字啊，有些人把它解释是一个动词，走向。我看见恶人走向就是approach 哈，英文就是 approach， 走向某一个方向。我看见恶人走向进入并且离开圣地，所以三个动词，走向圣地、进入圣地、离开圣地哈。我看见恶人走向进入并离开圣地，并且因为他们做这样的事，他们在城中被人称赞。并且因为他们做这样的事，就是因为他们走向圣地、进入圣地，去有这个宗教的这种敬虔，并且因为他们做这样的事，他们在城中被人称赞。好，这是三个可能的翻译。那么从这样子的观察，传道者就做出一个结论，他说这也是虚空，他说这也是毫无意义。那我们就根据以上三个翻译，我们来说一下。如果是第一个翻译，所谓的恶人虽然作恶，可是他们能够得到尊荣的埋葬，而且呢，他们还可以在他们行邪恶和有宗教敬拜的这种城里面可以被人称赞。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表示恶人没有得到他们该得的刑罚，反而很兴旺，因为他又可以得尊荣被埋葬，又被人称赞哈。恶人没有得到他该得刑罚，反而很兴旺，那这就使传道者感到受挫折，因此他就做出结论说这也是虚空啊。这是第一个。如果是照第二个解释，是恶人能够得尊荣的埋葬，而且可以进出耶路撒冷，也就是说恶人能够得尊荣，可是义人反而被忘记，那等于是说恶人跟义人的遭遇是这样子相反，恶人得没有得他当得的，反得他不当得的，义人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也让传道者觉得很受挫，所以他说这也是毫无意义，恶人可以得尊荣，义人反被忘记。第三，恶人走向进入并且圣地，而且因为他们做这样的事，他们在城里面被人称赞。换句话说，恶人得到义人该得的称赞，这也让传道者觉得受挫折，因此做出结论说这也是毫无意义。那我只是说把上面三个翻译从这不同的意义，我们来看传道者他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他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好，接下来11节到12节，他就提出原因和问题。这个原因，这个问题是他观察人类的问题，但是他首先先说明原因。他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 所以世人满心作恶。啊，断定罪名是说对邪恶的行为的定罪跟宣判。啊，这些作恶的人他们作恶，那么这个法官已经定他们的罪，而且宣判了他们的罪，可是呢没有立刻执行这个刑罚，所以没有立刻施行，没有立刻执行这个刑罚，以至于人们对于这些不好的行为看见并没有立刻带来负面的结果，这样呢他们就会受到鼓励去做更多的恶。所以他说，所以呢世人满心作恶。啊，当一个恶人作恶被定罪了，而且被判刑了，可是没有立刻去执行这个刑罚，以至于呢一般世上的人就看见说，哦，作恶的时候并不会立刻带来负面的结果，这样子就会鼓励他们去做更多的恶。所以呢在这里传道者他没有说邪恶可以一直昌盛下去，他只是说没有立刻，没有马上去执行刑罚，所以他没有说邪恶可以一直昌盛下去，永远不会受审判，但是他确实说单言施行刑罚就缺乏一个很快速很清楚的一个对邪恶的处罚，这样子就会鼓励恶作恶的人，他们心里面会进一步继续有新的邪恶的计划存在心中，因为他们想他们已经做了恶，可是并没有按他们所做的恶得到他们任何的刑罚，所以呢他们心里面就会鼓励他们计划再去做其他的邪恶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传道者他看延迟报应是引起邪恶一个正面的原因，单言报应啊，没有马上施行刑罚是引起邪恶的一个正面的原因。他说就因为如此，所以呢世人就满心作恶。那至于这里是施行刑罚，是神或者人类的法官来施行刑罚呢，传道者没有直接说，有可能这二者都包括在内，有可能是讲到神没有立刻按恶人的恶来施行刑罚报应他们，也有可能是讲人类的法庭上，因为我们前面第三章已经看到说在公平的地方怎么样有奸恶，本来应该是施行公平的地方反而有奸恶存在。好，然后他就然后但是这一节也给我们说明人类的问题，人类的问题他说世人满心作恶，所以人类的问题是追溯到人的心，这个根源是人的心，换句话说我们的问题是从根烂起，从心里面就满心，心里面充满了作恶，心中充满了作恶。我们曾经在上次提到创世纪第六章说人类所思想的什么尽都是恶，所以人类的问题是追溯到那个根源，就是心的问题，满心充满了恶，人类的心满心充满了作恶。然后接下来他再一次回到关于恶人的报应的问题，就是这个报酬率。在 12A 有一个连接词，我们中文没有翻译，这个连接词呢翻成因为可能是更好，有人翻成虽然啊，对不起，我们中文是有，他把它放在后面，他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这个虽然呢可以是可能翻成因为是更好，所以他说因为恶人作恶百次倒想长寿。整卷箴言书啊，贯穿整卷箴言书，我们晓得长寿是蒙神赐福的一个结果，长寿是蒙神赐福的一个结果。那然而他这里却说恶人呢虽然多多作恶，然而他们却想长寿，所以又是回到那个报酬率的问题，他们反而 得到那些蒙神赐福的人所该得的报应，也就是长寿。所以因为恶人行的恶极多，而他们又想长寿，这就会鼓励其他的人去效法他们。所以我说那个连接词如果是放因为可能是更好，就是再一次回到前面十一节讲到说，因为恶人他们虽然做了很多恶，可是他们却得到那个神所赐福的人所该得的报应，这样子也就鼓励其他的人会效法他们去作恶。接下来十二节 B 到十三节让我们很吃惊的是，传道者他忽然好像又推翻他自己所说的话，他说敬畏神的人呢终究必得福了。首先他说我准知道哈，我们如果看英文圣经他就说我知道，那么这里的我知道到底是传达他的信心，也就是说下面所说的是他的信心，出于他的信心所有的一个信念，或者是他认为传统智慧的教训一般而言是正确的，因为接下来所说的可以说是传统智慧书的一个教导，也就是敬畏神的人终究必得福乐，可是作恶的人却怎么样，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寿。所以这个我知道到底是表达他的信心呢，还是他认为传统智慧的教训一般而言是正确的，不过从上下文来看他却认为是有很多令人惋惜的例外，因为才刚刚讲完说恶人作恶百次却可以享长寿，那我知道敬畏神的人终究必得福了。换句话说，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承认说这个传统的教导，他也接受这个传统教导，只是他从实际的经验里面来看有太多的例外，所以让他觉得惋惜。那当然有，我们也还是回到我们曾经提过这个解释，如果我们是以正面的来解释，就认为这是一个信心的，这是这位传道者的信心，但是如果我们是在上下文里面来看可能这个不是那么强的表达他的一个信心，而是他对于传统智慧的教训他认为显然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他也同意，不过从他的经验他看见很多令人惋惜的例外。那他提到敬畏神的人，他说敬畏神的人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这是一个重复，这个重复显然是一种强调。那在他面前，这个他显然就是指的神，那在神面前敬畏是表示在神的伟大面前存着畏惧跟战惊在神的伟大面前存着畏惧跟战惊。他说这样的人呢终究必得福了，但是接下来十三节他就说恶人却不得福了，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为他不敬畏神。恶人却不能够得到福乐，也不能够得到长寿，因为他不敬畏神。那我们可以说这一节是继续十二 B 的思想，因为十二 B 是说敬畏神的人终究必得福乐。但是这一节却跟十二 A 是互相矛盾，因为十二 A 说恶人作恶百次倒想长寿，可是这个十三节却说恶人不得福了，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所以这一节虽然是继续十二节 B 的思想，可是却与十二节 A 彼此矛盾。那这个恶人不得长寿这个句子有两种可能的翻译，一种可能的翻译是他将不能延长他的年日如影儿一般，他将不能延长他的年日如影儿一般，这是第一个可能的翻译。我们中文圣经是第二个，第二个可能的翻译就是像我们中文圣经，他将不能延长他的日子，他的日子好像影儿一般 那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他将不能延长他的日子，如影儿一般，是以影儿做一个比喻。我们知道，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越靠近要日子要结束的时候，影子会怎么样？逐渐的拉长啊。所以呢，恶人的日子将不能像影儿在渐趋结束的时候逐渐的加长。换句话说，他是用影儿来描写恶人的日子不能够加长，因为影儿是在日落西山，就是一天快结束的时候，那个影子会越拉越长啊。那这是一种可能的翻译。第二种是说，他将不能延长他的日子，他的日子好像影儿。所以一方面是说他不能享长寿，不能延长他的日子；另一方面描述他的日子，他所度过的年日好像影儿，意思就是说他所度过的年日像影子一样，是不实在的，是不实在的。这是第二个可能的解释啊。好，当他讲了这个传统智慧的教训之后，我们看到立刻他又回到那个对报酬率的一个质疑。他说，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这件虚空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该得的，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一人所该得的。这两句话是一个反义平行句法啊，是一个反义相反的意思，反义平行句法。那主要的就是说，没有人得着他该得的，恶人没有得着他该得的，他得到义人该得的；而义人也没有得着他该得的，他得到恶人该得的。所以报应跟报偿，就是那个偿还那个偿哈，报应跟报偿呢，就完全颠倒过来。本来义人应该得到报偿，恶人应该得到报应，但是呢，他们都没有照他们该得的来得着，所以报应跟报偿完全颠倒过来。他说这是一件虚空的事，所以他就做出结论。他说，我说这也是虚空。所以你看他前后两次就强调这个虚空，因为按照报酬率，义人应当享福乐跟长寿，恶人却不应当如此。但是呢，传道者他所的观察的经验是正好相反，所以他说这也是虚空啊，这是他做出的结论。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他就再一次提倡要享受人生。他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基于以上的结论，恶人跟义人都没有得着他们该得的，所以呢，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他再次提倡说，那就好好的抓住现在来享受。那不过这里他用的这里的用词是非常正面的，他说我就称赞快乐啊，他说我就称赞快乐，因为呢，在日光之下没有比吃喝快乐更好的，也就是说在日光之下没有比能够这样子来享受人生更好的。那么并且在神赐给他日光之下一生的年日之中，也就是说神赐给他在地上一生的年日之中，在他的劳碌里面快乐将伴随他。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哈，因为在他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其实就是说在他的劳碌中快乐经常伴随他。所以还是在这里传道者还是认为人能够享受快乐是神的恩赐，因为神赐给他一生的年日让他能够享受。如果神没有赐给他日光之下这一生的年日，那么他也没有办法享受啊。所以他能够人能够享受快乐还是神所赐的。好，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人生的不公平。接下来16节、17节，传道者再一次回到一个主题，就是智慧人也不能明白神的作为。首先，他提到他专心寻求智慧，并且查看地上的事。所以这又是再次回到1章13节，他用智慧来查看天下的事，描写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要专心的来寻求智慧，而且要观察地上所做的工作。那在这样的一个目标之下，接下来他说我们中文是把它放在刮胡里面哈。接下来直接翻译这个句子是，在白天或在晚上，他的眼不见睡眠。在白天或在晚上，他的眼不见睡眠。那这句话跟第2章23节所说的是有关，也就是说，人被他们的事业或者他们的劳碌所占据，以至于白日不得安宁，夜间呢也不能够成眠，也就不能够入睡。人被他们的事业或者劳碌所占据，也就是说他忙于他的事业，忙忙碌碌，这些过分的占有他，所以他白天不得安宁，晚上也不能睡觉。那在这目前这个上下文里面，这样的人也包括那些不仔细的用智慧去探究，想要明白地上一切的事，想要明白神一切的作为，也包括这样的人啊。不仅是那些为事业劳碌的人，也包括那些不仔细的用智慧去探究，想要去明白地上所做的事以及神一切的作为，这样的人他们也被这样子的探究所占据，以至于白日不得安宁，晚上也不能够入睡。所以呢，他就做出一个结论，他说，我就观察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所以他就做一个结论说，不管人怎么样努力想要去寻找，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神的作为，连智慧人也不能够明白，费多少的力气都不能够明白神的作为。然而在这里，他把神的作为跟日光之下所做的事看为是一样的。17节哈，开头他是说 I see the work of God， 他说我看见神的工作，然后他说我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所以他把神的作为跟日光之下所做的事就把它当成就是同一件，表示人类的历史呢，事件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但是不管人怎么费力的去巡查，就连智慧人都没办法明白啊。好，然后我们就看第9章的1到10节，这个段落又回到第2章曾经讲到的，就是众人都有同一个命运。首先第1节，他继续来探究生命，他说，我将这一切事都放在心上，详细的查验这一切。他两次提到这一切，所以呢，表示他很努力的，很剧烈的在那里探索人生的意义。他把这一切都放在心上，也就是说他很专一的去寻探究哈，而且呢他详细的去查验去考察。接下来他说明他就知道义人跟智慧人还有他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他说义人还有智慧人还有他们的作为，就是这个义人跟智慧人所做的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在神的手中，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法。神的手通常在圣经里面是表示他的能力跟他掌权控制啊，神的手表明神的能力跟他的控制。所以在神的手中，就是说义人跟智慧人还有他们的作为呢，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但是他接着说， 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面前，人不能知道。我们把它重新把它翻译一下，他说人不能知道在他面前的是爱或是恨，人不能知道在他面前的是爱或是恨。那什么意思？人不能知道在他面前的是爱或是恨，这个爱跟恨是神对人的爱跟恨，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这里他没有说。那从上下文来看，比较可能是神对人的，因为人不能知道啊，神对人的爱或者恨。换句话说，意思就是指神对人的接纳或者拒绝，神对人的接纳或拒绝。所以传道者他说他不怀疑，或者说他可以肯定义人跟智慧人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但是他却不能确定的是义人跟智慧人是不是能够得着他们所该得的。也就是说，人不能知道在他面前的是爱或者是恨，人不能知道他到底是能被神接受呢，还是会被神拒绝。虽然智慧人跟义人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可是呢也不能够确定他们能够得到他该得的。照理智慧人跟义人该得神的恩赐，该得神的报偿，但是他说人不能知道在他面前是爱或是恨。那这是再一次提出一个质疑，对于这个报偿率再一次提出一个质疑。接下来他就提到众人的遭遇都是一样的。首先他说所有的一切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中文就是说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的，凡就是说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每一样事情都会一切事情对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中文就是说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哈。接下来他就进一步说明，他说他们都遭遇同样的命运。我们中文圣经把它放在义人跟恶人都遭遇同样的事，其实原文是先说都遭遇同一个命运，然后才说义人和恶人，好，然后才列举一些不同的相反的这些人。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明所有一切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到底所说的是什么？那就是同一个命运会临到所有的人。那从上下文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命运是什么，不过接下来再往后看我们就知道这个命运就是死亡啊。那二章十四节也是一样，说到智慧人跟愚昧人也是都有同样的命运。接下来他就列出五个相反的配对，这五个相反的配对就是义人与恶人，洁净的人与不洁净的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好人与罪人，启示的与怕启示的，这五个相反的配对，义人与恶人，好人与罪人，这是一般性的一个应用。但是另外三个配对，洁净的与不洁净的，献祭与不献祭的，启示的与怕启示的，这三对是跟宗教的礼仪有关啊，跟宗教礼仪有关。好，他就列举无论什么人都有同样的命运。所以在第三节接下来他就首先说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他说在日光之下一切的事当中有一个邪恶，这个邪恶是什么呢？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原文就是说众人的命运都是一样，不管是好人坏人他们的命运都一样。那么接下来他就解释，他说因为这个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 他就说明，他说世人心中充满了邪恶，他们活着的时候心中有狂妄，这是描写人类道德沦丧，人类心中充满了邪恶，在道德上完全的丧尽。而道德完全丧尽的表现就是什么？就是狂妄，就是鲁莽，没有理性。我想我们可以看见那种道德丧尽的人，他们做事情就是鲁莽，没有理性。所以呢，他用狂妄来表示，说他们活着的时候心中有狂妄。一个道德丧尽的人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鲁莽，完全没有理性。所以这就是描写我们道德的沦丧，以至于我们的生活表现是狂妄。既然人类的生涯里面充满了邪恶跟狂妄，所以呢，所能够期待的结局就是死亡。因此他说，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我们只能期待唯一的结局就是死亡，这也就是所有的人所拥有的一个同一的命运，也就是死亡。因此在九章二到三节，他强调众人都有同样的一个命运。接下来第四到六节，他说活着的人有盼望。这跟前面大家记不记得他讲到有人被欺压的时候，他说死的人比活着的人还要强，而且他甚至说那些没有落胎的比死的人更好。这里他又反过来，他说众人都有同一个命运，就是死亡，因此他说活着的人还有盼望。所以他讲到活比死还要好。那我们中文圣经说是与一切活人相连的，他的意思就是你还活着的，你还活着那就有盼望。在前面他描写人类的生命是充满了邪恶跟狂妄，人类的生命充满了邪恶跟狂妄，但是现在跟死亡来相比，生命还是比死亡好，活着呢，还是活着的人还是有盼望。所以接下来他就来进一步的说明啊，虽然前面他说生命充满了死亡跟充满了邪恶跟狂妄，然而如果跟死亡来比的话，他说生命还是比死亡好，所以活着的人有盼望。那他就说明原因，接下来呢，因为这就是提供第一个原因，他用一句箴言，这句箴言是说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我们知道狗在古代近东是一种肮脏可怕的动物，所以犹太人骂人很厉害的骂人，就是骂人是狗，因为狗是在他们看是肮脏可怕的动物，是被人所轻贱的轻视，所看为是卑贱的东西 的一种动物。那原因就是狗是在垃圾堆里面吃垃圾堆，而且特别是他们吃腐尸腐烂的尸体如果你记得那个耶洗别，神宣告的审判就是他的尸体要被狗吃狗是吃腐烂的尸体因此狗也是以不洁为出不洁净出名。狮子相反的是万兽之王，万兽之王是在古代的人眼里面看为是一种优秀的动物狮子。所以他说虽然肮脏被人看为轻贱的狗，活着的狗呢比死的狮子还要好。换句话说，生命不管如何的恶劣，不管人的生命充满了多少的邪恶跟狂妄，如何令人不满意，但是呢活着总比死亡好所以他说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还要好。即使前面讲到生命充满了邪恶跟狂妄不管怎么样的令人不满意，不管怎么样的恶劣，也比死亡好。接下来第二个原因在第五节还是有个连接词，因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活着的人比死的人有利， 有力之处在哪里呢？活着的人有意识，虽然这个意识是他知道他要死，不是讲他知道别的事情，而是讲他知道他一定会死。所以活着的人比死的人有力，有力之处在于他们有意识，知道他们将死。可是死了的人什么都不知道，就完全没有意识。那他进一步讲到这个死了的人不利之处在哪里，他说死了的人也不能再得赏赐，因为他们的名没有人纪念。这个赏赐可能是指的地上的工资或者利益，不是指的死后的赏赐，是指他们活在地上的时候能够得到的工资或者得到的利益等等。所以如果人死了，他们就不能够再得到这样的赏赐，因为他们的名很快就被人忘记了。所以这里说因为他们的名无人纪念，这里还是有个介系连接词因为。好，接下来他继续再讲到死的人不利之处，他说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这里他列举三方面的情感，一个是爱，一个是恨，一个是嫉妒，这三方面都是很强烈的情感，爱、恨、嫉妒都是很强烈的情感。那么不管这三方面的情感是不是令人羡慕，是不是人所羡慕有的，具有这样的情感总比没有情感要好，因为死了的人这一切的情感都消灭了，也就是说死了的人不再具有任何的情感。然而活着的人，他们能够具有爱、具有恨、具有嫉妒，总比死了的人要好，因为死了的人这所有的情感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就没有任何的情感。所以他再进一步说，他们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上就永不再有份了。在地上所有一切的活动，当人死了以后，人就永远失去了，就完全而且永远失去地上一切的活动。所以人的份只在今生，人的份只在今生，当人死的时候人的份就没有了，不但这个赏赐也不能再得着了，所有的情感也不再有了，而且呢所有的活动也都停止了，就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呢活着的人怎么样胜过死了的人，他能够有意识，他能够得赏赐，有情感、爱恨嫉妒，而且呢在地上一切的活动。好，基于这样子，这个面对这样子死亡的亮光，传道者对于死亡跟活着的一个评估，他再一次劝勉我们要享受人生。那这里也是很强的一个用词，第一个字就是一个命令式，去，我们中文翻成你只管去，它原文就是 go， 就是去，一个很强的命令。在死亡的亮光之下，传道者就劝勉读者去寻求快乐。首先他特别提出哪一方面的快乐，他说欢欢喜喜的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所以特别讲到吃跟喝。所以他劝勉说你去寻求吃喝这方面的快乐。然后他提出他这个命令背后的基础，他说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换句话说因为神悦纳你的作为，所以你可以去欢欢喜喜的吃，快快乐乐的喝。还是强调他能够享受是神的恩赐，还是强调他能够享受是神的恩赐。第二方面他要他劝勉读者怎么样来享受呢，他说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这是在穿戴这方面，他就劝诫读者要经常穿上白衣，而且要把膏油倒在头上，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浪费任何的机会或者任何的代价 不去抓住这个机会，不去付这个代价啊！你要抓住生命所提供的任何机会，也愿意付任何的代价去得着这样的好东西。当然，这里的好东西是白衣，还有呢膏油。白衣是节期所穿着的，表示欢乐。特别在巴勒斯坦那种炎热干燥的气候下，白衣是最合适的，啊，白衣是最合适的。所以白衣是他们在节期所穿着的，表示欢乐。在他们那种炎热干燥的气候下，白衣是最适合的。膏油呢，是可以防止皮肤的干燥，也是炎热干燥的气候所适用的。所以传道者的意思就是劝勉说，你不要浪费任何的机会，也不要失去啊，不要浪费任何的代价，要去抓住生命所提供的好东西。所以呢，要穿上你最好的衣服，并且用膏油使你自己舒畅，啊，这是他劝勉去怎么样第二方面来享受人生。第三方面他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所以他劝勉要跟他所爱的妻子一同来享受生命，好，快活度日。虽然他劝勉说要跟你所爱的妻 一起来享受生命，但是他两次重复提到虚空的年日。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虽然在今生可以享受生命，可是传道者对生命的评价还是认为生命是怎么样，是虚空的，是虚空的啊。那么他说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生命，这样虚空的生命是谁赐给他的呢？原文是他赐给你的，原文不是写神，是他。那么然而很显然这个他是神，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就翻成神赐。所以传道者认为他虚空的年日是神赐给他的，还是讲到能够享受呢是神的恩赐啊。那再一次他也是强调，那是你生前，这个你生前是说在你的生命中 in your life 啊，在你的生命中和在你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份啊，在你的生命中和你的日光之下你的劳碌，这是你所得的份。意思就是说你能够跟你所爱的妻能够一起来享受生命，这是你日光之下的劳碌所该得的份，也是你生命当中你该得的份。那所谓的该得的份也是表示是神赐给的啊，神赐给的。所以还是在说明能够享受呢还是出于神的恩赐。最后他就提到最终极的劝勉，他说凡你手所找到的，我们中文翻成凡你手所当做的，原文是凡你手所找到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啊，任何的场合临到你，你手所找到的意思指任何的机会临到你的时候，你有机会做任何的事，你就要尽力去做啊，凡你手所找到的要尽力去做。只要你有机会能够做某件事，你就要尽力的去做。为什么呢？他提供这个基础，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阴间是在圣经里面是死人的住所或者死人的住处。那么旧约就是用阴间只是来描写一个死亡的状态，我们不需要把它附加很多特殊的意义。所以他说在你所去的阴间，就是他死的时候啊。那么为什么传道者要有以上的劝勉呢？劝勉他们享受人生，并且终极的劝勉，劝勉他只要有机会能做某件事就要尽力的去做。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劝勉呢？原因是死亡就让一切的事情都会停止了啊，让一切事都停止了。这里他就列举几方面，他说工作、谋算、知识、智慧， 这个工作也可以翻成活动，好，活动、谋算、知识、智慧，不管是体力的，不管是智力的，这一切的事情到死的时候就完全止息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最清楚的指标，可以看见传道者他不认为人死后还有生命啊，不认为人死后还有生命。不管怎么说，死亡是一个绝对的终止，所有的都终止了。好，因此最后传道者他就做出这个结论，要我们就是把握现今啊，把握现今。然而接下来11节12节，当他劝勉我们要把握现今的时候，他却又提出了11节12节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时间跟机会决定了一切。所以11节开头，我又转念，表示传道者开始一个新的题目。虽然是开始一个新的题目，可是跟前面这一段仍然是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前面那一段传道者面对死亡的事实，他就劝人要享受人生，因为前面说人类都有共同的命运，就是死亡，然后活着的人比死的人还好，如果死了，所有的活动一切都怎么样停止了。所以面对死亡的事实，传道者劝勉我们要在今生享受快乐，可是接下来11节12节却警告我们说，我们在今生却不是我们能够操纵的，时间跟机会决定了一切。换句话说，虽然你要在今生来享受，然而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来操纵人类的能力，没有任何人类能力能够来操纵的今生。时间跟机会掌管了人类一切生命的结果，时间跟机会掌管人类一切生命的结果。他就接下来举5个证据来说明事情的结果不是都按着我们所以为的来发生啊，事情的结果不是都按着我们所假设的来发生，没有人能够保证成功，没有人能够保证成功。所以他说，快跑的未必能赢。我们以为快跑的是应该是第一个跑到终点，可是他说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就是有力的战士啊 ，powerful warrior 啊，这个有力的战士。有力的战士他也未必能够得胜，智慧，有智慧的人不一定能得粮食，明哲也就是指的有见识明哲的人不一定能够得到资财财富，灵巧或者说聪明的人不一定能够得到喜悦，能得恩宠啊。所以他就举这五方面的这个证据来说明事情不一定会按我们所假设的结果来发生。那在这五方面里面，我们看到快跑跟有能力的战士都是指在体能的竞赛中啊，在体能的竞赛中，那些体能强的人被期待是会赢，但是传道者却说未必如此。那接下来智慧明哲灵巧或者聪明是指在智力上最有能力的人，在智力上最有能力的人也是被期待能够享有生命中最美好的啊。我们想说一个人有智慧可以得食物得资财可以得到恩宠享受生命中最美好的，但是呢，传道者也是说这也不是一个保证，虽然在智力上最有能力，然而也不保证他能够享受生命中最美好的。为什么呢？他说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英文圣经我们可以看清楚，他这里是说不但是机会，而且是在乎时间，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时间 time and opportunity 时间和机会。 好，那时间第三章已经说什么？万物都有定时，这个时间也就是说神早已经定好了，所临到众人的在乎时间，在乎神所定的。另外呢，就是机会，所以时间和机会就主宰了我们人，我们将发生什么事，什么时候发生，都是我们人力无法控制的啊。将要发生什么事，在什么时间发生，我们都不能控制，完全是在乎时间，神所定时的，神的定时以及机会。因此他进一步在十二节说，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时间。我们中文圣经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时，这个原来意思就是说，此外也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时间，没有人知道他的时间。生命的定期是没有人可以预测的，在第三章我们看到他已经说过，那只有神才知道啊，人任凭怎么样，人都不能够查出神的作为来，所以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时间。然而他用两个同样的用两个野生动物的比喻来说明。第一个比喻是鱼被恶王圈住，鱼在水里面很自由的游来游去，但是忽然或者说一瞬间，这个网罗落在他身上，他就被网住，没有办法逃避。第二个比喻是鸟在空中自由的飞翔，也是一样，一瞬间这个网罗罩住它，它就被抓住，也没有办法躲避，也没有办法躲避。所以他用这两个比喻就来讲到，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这个祸患最可能是指终极的死亡，也就是指到死亡的临到，但是呢，我们也不用把它只是限制在死亡，也可以包括其他的灾难啊。所以祸患各样的灾难，特别是死亡临到的时候，他是说忽然的临到，这里强调是忽然的啊，是我们人没有预备，或者说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意识，一直不意识到这个灾祸会临到，但是这个灾祸就忽然临到了。那么一直到灾祸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就是像网罗抓住鱼跟鸟一样，我们不能够逃脱，我们没有办法逃脱。所以他还是强调没有人怎么样知道他的时间。所以呢，这个灾祸对我们来说，临到我们的时候是忽然临到的，而且我们就陷在里面，不能够逃脱。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传道者他在思想，进一步的思想关于这个人的生命的意义的时候，看见他还是非常的挫折，使他没有办法能够找到一个出路。那我们下个礼拜就再继续看第九章十三节，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谢谢你，借着我们去明白传道者在传道书里面所说的话，借着他在探究生命，我们看见他是这么严肃的一个生命的探究者，他真的是专心的去寻求智慧，他要查看地上一切的事，他要查看在日光之下所做一切的事，他也想寻求明白神的作为。然而我们看到他所得到的结论是非常的失望跟受挫折。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给我们的一个信息，神的作为是没有人能够明白的，这确实可以是带给我们失望，但是也是可以成为一个正面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观点，使我们真的知道人类的有限。主，我们真的是在传道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 人类的有限，人类的智慧不能够来 寻求明白神一切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对自己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承认在神面前，甚至在众多的人当中，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的确是有限的。再加上我们读的这几章，传道者也不断地强调人类的邪恶，人心充满了邪恶啊！人类是没有人是不犯罪的，也因此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也的确，我们实在是有很多的不洁净和不完全。主在传道者探索的过程当中，他所观察的这些结论，事实上真的也是叫我们要谦卑在你的面前。当上礼拜孩子在思想的时候，主你就把一句话给我，真的让我看见那一句话确实可以作为整个传道书的一个摘要，就是在生命记第29章第29节，你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只有显明的事是属我们，叫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去遵守。主，我们看到当传道者这样子探索，他真的就是不断地发出一个叹息，怎么样寻求他都不能够明白神的作为。然后最后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就是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那就是我们要遵守你一切的诫命，存敬畏你的心来遵守你一切的诫命，这是你已经显给我们知道要我们明白的。因此主，我们真的是愿意这一卷书成为我们一个帮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传道者所探索的这个过程也来激发我们去思想人生的问题，好让我们再一次来调整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真的能够对准一个正确的方向，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握住主你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怎么样来过这日光之下的年日。我们谢谢主，是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生命气息，也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求主你用这一卷书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